横七竖八躺在大厅的病人家属，在地上铺着报纸、衣服，有的租了折叠床。我们正在一片杂乱中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我拉起家人们的手说，我知道你们不信上帝，但我信。如果你们愿意，我们就同心为姐姐的病祷告。没想到大家都愿意，而姐姐躺在重症病房，生死未卜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，境界有声，境界有声。
突发病重后，姐姐的回归。文一晨。最近这两年，姐姐为了投资理财，就像变了一个人，几乎投进家中所有，一心只想发大财。她找我借钱投资，我未借，她就生气不再理我了。但与之相比，更令我难过的是，她因此离开教会，离开神。一想到他这样的光景，我就非常难过，经常一个人在家里跪下来流泪，为他迫切祷告，求神帮助他从痴迷中走出来。有一次他在家族群里发了一个链接，不让家人过圣诞节，我更加难过，决定每个圣诞节都为他进食祷告，直到他回转向神。复活节假期，我决定从瑞士回国陪陪妈妈，也希望能修复和姐姐的关系。考虑到之前的隔阂，我决定暂时住在酒店，不去姐姐家了。意外的是，等我到达机场，姐姐和家人一起来接我。我格外开心，拥着姐姐和大家一起说笑回了姐姐家，还吃上了姐姐包的饺子，一切就像从前一样。恰逢姐夫去参加同学聚会不在家，我就像以前一样顺理成章住了下来。晚饭后，我们像以前一样有说不完的话，我好像有讲不完的见证分享给他听。次日起床后，我问他，你还信主吗？他回答，我什么都不信了，只信有一个好身体，每天开开心心就够了。随后哥嫂过来接我们，刚出门突然一辆出租车堵住了我们的路，马上几句难听的话从姐姐嘴里脱口而出。我就说，你也不认识这个人，怎么就这样说人家呢？他反驳说，他不挡咱们的车，我能说他吗？过了一会儿，他的气还没理顺，当什么基督徒，话也不敢说了，过得虚伪。我不再辩驳，只在心里对神说，只有你能改变他，我不能再说什么了。我心里隐隐感觉，天父迟早有一天会帮助他改变，只是没想到来得如此之快。晚饭时，外甥小雨突然打电话来，你和舅舅快点来吧，我妈病了在急救呢。听他焦急的语气，我们顾不上多问，急忙跑出家门，赶往市里医院。 路上和小雨通话，得知市立医院看不了，得去沈阳陆军总院。于是我们赶快转往去高速公路的路上等救护车。由于需要寻找匹配的救护车，我们焦急等待着。实在做不了什么，我对哥哥说，一起为姐做个祷告吧。在车里，我俩无助地闭上眼睛，祷告求神保守尽快安排所需的救护车，保守姐姐的病情稳定。终于，救护车呼叫着行驶过来，我们紧跟在后面，赶往陆军总院。到了医院，天已经很晚，医生找家属谈话。小雨哥哥和刚刚赶回来的姐夫过去了。不一会儿，谈话回来的几个人脸上挂着惊慌。姐姐可能要做一个大手术，需要交150,000押金。我只好带着银行卡就和小雨去交钱。姐姐被推进了重症病房，我们被禁止进入，我心里只有不住祷告。随后医生告知了详细情况，姐姐患的是主动脉夹层，据说比癌症更可怕，严重的患者可能根本就没有被治疗的机会。针对姐姐的现状，医生提供了两种解决办法，一是不动手术，保守治疗，需要严格控制每天的血压在100以下，保持好的话或许可以延长一段时间寿命，但因为已经有了夹层，万一哪一天夹层扩大了，血管裂开就没救了。二是做手术换主动脉，但综合考量他的情况，手术的成功率只有 25%。 这个手术相当大，要开胸，根据夹层的程度决定开到什么地方，有可能一直到腹部，期间心脏要停止跳动3个小时，身体降温，大脑通过仪器供血，估计下手术台的几率不是很高，而且即使做了手术也会有很多后遗症，精神病、植物人、肾衰这几种情况都出现过。医生还解释，最终有不少患者花了70,000-80,000都没治好。听了这些，我们都吓傻了，小雨的泪水马上流了下来。已经半夜1点了，我们走出医生办公室，商量选择哪种治疗方式。大厅走廊里横七竖八躺着重症患者的家属们，他们在地上铺着报纸、衣服，有的租了折叠床，还有的直接歪在椅子上胡乱睡着。根据医嘱，家属需要24小时等候在病房外，以防出现突发情况。在这样的杂乱里，我们五个人互相对视，谁也没想到姐姐病情这么严重，不知如何是好。姐夫说，病都病了，就是真不行了，也别被刀割的遭那么多罪呀。听他这么说，大家似乎都是这个想法。约莫过了10分钟，我们回复医生说不做手术，保守治疗。谁知医生听了竟然有些生气，说为了我姐姐，他们已经计划把明天安排好的手术推迟了，结果你们倒不做了。看到医生的态度，我们反而有些庆幸，觉得医生不可信，我们的决定可能是对的。我的心里很难过，不确定决定是否正确，便在离家属休息处不远的一个电梯阴影角落里跪下来， 憋着声音痛哭求助于神。亲爱的天父啊，你看到我姐姐现在的光景，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。我们现在很无助，不知道手术该不该做，怎样的决定才是对的。如果做手术会不会成功？手术后，姐姐是否还会像以前一样的正常生活？主啊，我祈求你饶恕我姐姐离开你，不信你的罪，求你医治她。不是因为她配得，而是你的怜悯和爱她的缘故。求你明确地指点我们，手术到底该不该做？求你在这个过程中保守我姐姐的病情不要恶化。正哭着祷告，哥哥过来拍着我的肩膀。我慢慢站起来，哭着抱着同样伤心的哥哥。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与哥哥拥抱。感谢主，他因着我们爱姐姐的缘故，把我们的心拉得更近。当天晚上，小雨和妻子留在医院守着，姐夫在车里过夜。我和哥哥先回家，走之前，我和大家说，我知道你们都不信上帝，但是我信。如果你们愿意为我姐姐的病情和我一起祷告的话，我们就手拉手同心为我姐姐做个祷告。没想到大家都同意了，于是在病房外的大厅，我们一起为姐姐做了祷告。我流着眼泪祷告，大家也闭上眼睛与我同心祈求。或许是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弄懵了，哥哥开了一段路才发现是反方向，只好掉头。快三点时，我们终于到家了。因为妈妈夜里需要人照顾，见我回来了，嫂子悄悄离开妈妈身边，我便躺了过去。身体虽然歇下了，心里却翻腾得厉害。神啊，你不能就这样让我离开姐姐啊！求你赦免她的罪，怜悯医治她。我默默祷告着，哭着，泪水打湿了枕头。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，睡得不长，做了一个梦。梦里神暗示我姐姐会好起来。早上我心中反复想着这个梦，很得安慰。姐姐病发的急，昨晚小雨夫妻俩守夜，没有多余的衣服，冷得不行。姐夫在车里待了一夜，也冻得够呛。好在哥哥思虑周到，把被子带到医院。等一家人到齐了，小雨说他已经联系上了心脏科主任，对方建议这种病得马上做手术，不能等。所以我们放弃保守治疗，决定手术时间就安排在第二天。我们看着小雨红红的眼睛，感觉他好像一下子成熟了许多。大家默默待在那里，彼此无话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，又担心着什么。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祷告，也发信息给瑞士姐妹团契的姐妹们，让她们也为姐姐祷告。次日一早，我们赶到医院， 一直等到了快十点，姐姐才被推出来。她看上去很平静，脸上还带着一丝微笑。见我们来到身边，她还拉了我的手。最后，姐姐被推进二楼手术室，漫长的等待开始了。当时大概有12台手术同时进行，滚动屏显示着手术人的名字和手术前、手术中、手术后的状态。很多病人家属都焦急不安地盯着屏幕，每到有病人的显示是手术后，家属就像中了彩券似的跑到出口等病人出来。我还听见一些谈论说，家属最怕手术中途响铃，因为那意味着病人手术失败。和他们一样，我们也一直盯着屏幕，生怕错过姐姐的消息，尤其是小雨夫妻。手术进行到第6小时45分钟的时候，突然小雨的妻子依然说，手术后了。我们一下子兴奋地站起来跑到出口，医生出来告诉我们说手术很顺利，接下来还要看病人是否能醒过来以及苏醒后的情况。我赶紧发信息告知瑞士的姐妹们，感谢他们带到。第三天早上，我照常坐姐夫的车到医院等待姐姐醒来。小雨夫妻仍然日夜守在那儿，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，我心里又心疼又感激。难得小雨那么孝顺，又找到这么孝顺的妻子，真是姐姐的福气呀。护士那边一直都没有姐姐的消息，这一白天又是在等待中度过，什么东西吃起来都没有味道。晚上我和姐夫回家，半路接到小雨的电话，她兴奋地告诉我们，我妈醒了呀，真是喜讯呐。次日医生说，人虽然醒了，但是肾功能还在恢复中，需要等相关指标比较稳定了，过了危险期才能从 ICU 出来，然后我们才能探视。又是一场等待，好在时间不长。当天下午，姐姐就被送进病房了，但还需要一位24小时护理员的陪护。我终于见到了姐姐，她看起来很虚弱，身上、脖子上插着管子，鼻子里插着氧气机，各样的血液测试指示实时监控着。他说话的声音很微弱，起身需要护理员扶着慢慢坐起来。我抚摸着他，好心疼。在与护理员的谈话中得知，他竟然是一名基督徒。我们交谈起来，感觉在主里有说不完的话。由他来照顾姐姐，我很放心。姐姐的情况慢慢明朗起来，依然已经在医院待了一周了，得回家去单位报到了，也得回家洗个澡去看看小孩了。于是小雨留了下来，继续守在医院。刚巧复活节那天，姐姐对我说，小丽，我祷告了。虽然他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但有力气说话了。我附身靠近他，他说，当我进了救护车，我就祷告求天父救我。我说，如果天父救我度过这一劫，我就信他到底。我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感恩的眼泪流了下来。姐问我，你怎么做祷告？ 教教我呗，你做一个祷告吧。于是我就在他身边做了一个感谢的祷告，并祈求神继续医治保守姐姐身体的恢复。开心之余，小雨对我说，老姨，从妈妈进医院那天开始，我就天天做祷告了。我说，如果上帝救我妈，我就信他。真是令人欣喜。然后我就和小雨简单讲解这个信仰是怎么回事。神造了人，但人都犯了罪，没有一个义人，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但是如果你相信耶稣，借着他十字架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，也拯救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。听到最后，小雨做了决志祷告。这是一个怎样的复活节呀？姐姐的身体灵命在主的保守下与主一同复活，小雨也在这样的日子与主同生，从此有了来自神的新生命。想想这些都超乎我的所求所想，欣喜之余也与团契的姐妹们分享神的作为和心中的喜乐，她们和我一同欢喜赞美神。回想短短两周的假期，感恩实在很多。姐姐的手术刀口只有13厘米，比预想的短了很多。护理员出乎意料是一位主内姐妹，想起姐姐和我借钱投资时，我说，如果你有一天真需要钱，我会帮助你。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。姐姐生病这段时间，我还联系上一位多年未见的初中同学，才知道她也成了基督徒。姐姐康复后去教会的时候，就是我这位同学带她去的。一切都是主周密充满爱的预备和安排。现在姐姐已经受洗归入主的名下，坚持去教会和团契。她说，因为主太爱她了，才给她一个巴掌，让她回到主的怀抱。
是我的父辈们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？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，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，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，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，他爱你就爱你到底。